Let your movement become a living poetry， 也就是让你的运动变成一个诗。老师只是在你脑子里留下了一个种子，这个种子要在你自己练习当中不断的去练习练习，哪一天突然就想到，哇，就悟出来，原来是这个意思。有一些动作要练，为什么小臂前臂要内旋，大臂要外旋？后来是我在看路，看他的前臂，我在看他前臂怎么着地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想法不一样，起心动念，起心动念不一样，动作会不一样。人的这个情绪吧，跟身体还是密切相关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播客节目。那这期播客呢，我请了一个我自己认识蛮久的一个普拉提老师，非常开心啊、其实我们两个今天是隔着半个地球进行连线视频和音频，也非常感谢潇潇老师今天抽出他上课的间隙时间来做这个访谈。我简单介绍一下潇潇，然后我让潇潇简单介绍一下他自己。那潇潇呢，是我认识的第二位普拉提老师，第一位是我们上次聊过的郑贝老师 Vicky、潇潇是我认识的在上海的一位普拉提老师。但是呢，潇潇可不是一般的普拉提老师，潇潇是普拉提老师的老师。
我以为你要说一个潇潇不是一般的潇潇。
我其实以前对普拉提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只是知道一点点垫子上的普拉提，甚至普拉提跟瑜伽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差别不是很清楚。但是后来去看了潇潇录了一次视频，然后到潇潇的工作室去了两次之后，我觉得普拉提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运动。潇潇呢是曾经是话剧演员、音乐剧演员，2014年成为北极星普拉提导师，2015年是从 Thomas Myers 系统构建筋膜理论的第一人，持续进修 Kinesis Myofascial Integration， 也就是说筋膜整合运动筋膜整合、然后跟随 Thomas 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解剖大师，是学习实体解剖，2017年荣升北极星普拉提培训讲师，2019年从事普拉提第一代弟子 Lolita 大师班。 Here we go，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普拉提老师的老师潇潇老师，所以把话筒交给潇潇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普拉提老师的老师 Hello 大家好，非常开心。
大家可能看不见你，我这样让大家就可以看见你。
这是我自己拍的，你把这个照片突然一下放在这里了过后，我就突然一下想起了我们以前拍这个视频的然后我们认识的经过，你刚刚在说那个你有曾经到我工作室去练那个普拉提的机器的那节课我还记忆犹新，因为其实你那个时候也做蛮多健身的、然后瑜伽其实也练了一段时间了，然后我们去练那个机器的时候、我尤其记得非常记忆犹新的一个动作，就是练小腿的，然后就说自己的肌力其实不缺的，但是这个功能性方面那个排列要怎么做，这个动作好挑战，这个是我记忆很犹新的一件事情。
那一次去你的工作室是让我觉得自己很弱鸡的一次的体验。我没少训练呢、而且我自己那个时候也不光光做力量训练了，也开始加一点点瑜伽训练了，但是在你的工作室中我觉得我的核心好差呀，就是哪里都不行。
对，很多很多我们的客户也好学员也好，就觉得一来学了过就觉得哇，原来自己有这么多问题可以去改善、
我觉得就是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关于运动的一扇新的窗户、大家可能也知道我
对动作的这个认识好像又会有另外一个方面的一个认识。
Yeah，所以虽然后来我也没怎么去，这后来没我后来没多久也疫情也就来了，我也回到这边离开上海，然后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练习普拉提。但是后来我入了瑜伽的坑了，我天天练习瑜伽。
因为瑜伽我觉得比较方便，垫上啊这些啊就非常方便。有些时候普拉提的那个机器有它机器另外一方面的这个特点，但是从练习的方便上来说的话，我也确实觉得对于好多客户来说要接触到机器的这一方面的话就没有那么的方便。
所以等会我们会提到，其实你以前也是瑜伽老师是吧？
对，我其实教了好多年的瑜伽， 那个时候瑜伽可能都已经教了8年多还是9年多，突然一下就觉得自己好老。然后你刚刚突然在说那个经历的时候，然后我们认识的这些过程的时候，你念我的简历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好像经历了已经非常多了，经历很多的一个人。
的确经历很丰富。你跟我不一样，我是做的事情比较杂一点，但你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普拉提啊、瑜伽啊，在这个领域。唯一有一点那个就是，我今天在因为要访谈，所以我到你的微信里边看了一点消息。你曾经是话剧、音乐剧演员，这一下子就让我想起来，哦，难怪当初拍视频的时候。第一次跟潇潇合作，这垫上一上垫子，好像根本就不用没有我的事情，完全就是自己就那个了。这个可能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觉得
一进
你
购，
拍视频很自然，很流畅。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你那个时候已经做了好多年的普拉提老师了吧？普拉提老师的老师，培训老师。
啊，对，就像你说的一样的，我其实最早以前小的时候有学舞蹈的这个经历，可能由于学舞蹈的经历，所以其实从小就对动作，也怎么说呢，动作。可能后面学普拉提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对身体的这个要求，然后他对身体的一些指引或者说是引导，我们对动作的一些理解，可能就是从小对这个运动是比较熟悉动作，比较喜欢练习身体的，所以后面就很喜欢做类似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学了舞蹈过后，后面再去，没有继续学舞蹈，就是去学了表演，然后在儿童剧，上海的中福会儿童剧做了一段时间的演给小朋友看的话剧、音乐剧。再后来的话，就是由于那个时候练身体练的不是那么多了，然后有一个朋友就说：“哎，最近瑜伽好流行啊，我们去练一下瑜伽。”就去练了瑜伽，觉得自己不能停下来这个身体的运动。练了瑜伽过后呢，瑜伽老师就说：“哎，你们是不是好像从小就比较喜欢动啊，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去的，然后我们说对啊，就从小都蛮喜欢做一些运动的，然后他就建议我们学了瑜伽的培训，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就又开始教瑜伽了，然后教瑜伽教了很多年过后有生小孩的时候的这个契机，由于可能平时这个小的时候，我觉得小的时候跳舞的时候，不一定是知道怎么动才会是保护身体的。那个时候，小时候因为学跳舞的话，更多的是要完成怎样的一个演出，或者说是完成怎样的一个技巧，练习比较多，但是怎样练会比较好，这个从来没有考虑过。但小时候的话，可能就是练得比较猛了，过后就会有下背部疼痛，然后其实呢，一直呢，因为由于自己可能一直都在动。这一方面呢，痛也痛，但是它也不是很困扰自己的一个事情。怀孕的过程就变成了是非常非常困扰我的一件事情。生好小孩过后就非常严重了，那个时候严重到自己洗就这种抱小孩，反正肯定是不能抱得太久的。然后洗澡洗好了，要直身的那一下，就还不能单独洗头，因为单独洗头的话会要把那个背弓在那里，弓在那里了过后再起身就觉得完全站不起来，要用好久的时间站起来，所以就很严重的下背部疼痛了。就这样一个契机，我一个朋友那个时候他也是教瑜伽的，一个瑜伽老师他说你要么去试一下普拉提的练习，当时自己还觉得蛮奇怪的，说原来运动这个练习可以帮助我缓解这么多年，因为我自己一直都在动，我觉得我自己，难道这个运动我还不够了解吗？他说那个普拉提的这个练习的话，可能会帮到你解决下背部疼痛的这个，你去试一下。那当时我就报了一个培训，也是我这个跟我很久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瑜伽老师，一个朋友推荐我去，就说还有2天就有培训了，你赶紧去交钱吧，普拉提培训要开始了。我说哦，好的，好的，好的。然后我就联系了这个负责人，立刻就那个时候我们还是要银行去转钱的。我就记得当时我学瑜伽的时候，已经是算上海比较贵的这个瑜伽培训了。 但是报普拉提的时候一报，我就哇塞，这个普拉提培训怎么这么贵？我要转好大一笔钱给别人。然后那个时候就转了钱过来说，他就跟我说具体的地址在哪里啊，什么什么样啊？我说好的好的，过2天我就来。那个时候刚好也就在家带小孩，除了带小孩也就没有再做其他的事情，然后
嗯。
身体就觉得已经不行了，已经非常痛了。那个时候的药，去到那个普拉提的场馆了过后才知道。原来我是要去学机器的，因为我以为自己的以为自以为脑子里面普拉提和瑜伽是差不多的，我以为我要去学跟瑜伽很像的这些动作，但是呢要学一些偏理论方面的。结果一去了过后，我才知道原来我是要学机器，要学器械，而且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报了什么课程。过后才知道，其实普拉提你如果要报课程的话，你也分几种课程。原来我就报了一个。它的全场馆 comprehensive 所有的机器都要学的一个课程，就是最难的一个课程。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接待我的人是 CK，这个也是普拉提，我们这个上海这个圈里面现在很有名的一个人。当时我们在他还蛮远的，接近虹桥机场的一个工作室里面学习。学下来了过后，可能就是因为自己在这个方面。有得到一些改善，确实，这个下背部的疼痛得到了非常大的缓解。至少我自己带小孩的这个生活需求完全能够满足了，能抱小孩了。然后生活上的这些功能上的这个动作，什么洗头啊、洗澡啊，这种做一点家务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太神奇了。但是，一学我就觉得特别难，因为它涉及到了特别多的理论呐、啊，涉及到了特别多的解剖啊。虽然我自认为又来了，自认为自己觉得以前的瑜伽应该也不差，但是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动作吧，也不一定说以前就是对或者错，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对错的，就是换了一个角度，换了一个思考的方式，再去重新的审视一些动作的时候，花了好多精力。当时就觉得，哇、哦，这个东西要。花自己好多时间，好多精力，再后来的话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普拉提上面，瑜伽也就教的越来越少了，再加上又要带小孩，小孩的事情特别多，就越来越多的时间放在普拉提上。这个就是整个以前学普拉提的一个经历。
那你现在教普拉提已经是多少年了？14年就成为北极星普拉提导师了。那你开始学的话，到现在。
我估计小朋友现在，我其实是我老大在1岁多的时候好像去学的，因为那个时候刚好生好，腰就比较厉害。他现在16岁，11年多吧，11年多。
那个叫什么？好多人，女性朋友生孩子之后，或者是太胖的大肚子的人之后，腰都有问题，会不会是那个就是前面的负重太多，让你腰向前突出太多啊？这个原因啊，把你那个腰椎往前拉呀。
确实，就是在怀孕的这个过程，因为前面的就有负重了，然后整个身体来说的话，你的身体为了适配前面的这个重量，那脊柱啊，或者髋关节啊，或者下肢啊，由于这个重量的话，你去适配会做一些调整，但是这些调整的话，如果自己平时稳定性本来就比较挑战的，然后平时自己的身体可能本来。跟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中立位，或者说是身体偏轴线的这个地方，本来就有点偏离的，那这个负重一加上去，就有可能自己就越来越偏移那个轴线，那有一些地方就会产生更大的应力，比较容易产生应力的地方，绝大部分的我们的现代人都会是腰啊，或者颈椎啊，就觉得头颈肩开始不舒服啦。有些人的话可能会是下肢、膝盖这个地方就开始觉得压力越来越大啦，然后就会产生一些很多的一些慢性疼痛。
哦，这个。你说的这些，我这2年也开始用心的体会。我自己在那个后面
用心。
那个格子里藏了三个解剖模型，一个是人体骨科，一个是脊柱的专门的骨骼。然后我前一段时间膝盖受伤了，因为跟小孩子玩没有好好热身，就一下子就受伤了，让我一下子又对解剖特别感兴趣。我发现你发的朋友圈这些文章啊，你们讲的这个当中，我发现你是我认识的对解剖最着重的一个老师。
真的吗？
是的，
我好惊
那可能
讶，好
是我
惊
认识的人比较少啊，就是，很多人就好看就好了嘛，就是，但不一样。其实解剖应该是运动的基础，所有的运动都是肌肉骨骼系统，当然运动还有心肺系统啊、神经系统啊什么东西，但是人作为一个躯干，作为动，它基本上是一个肌肉骨骼系统，但我知道你是对，不管是从你读的书，从你分享的内容当中，就是对解剖非常的强调，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自己这方面比较缺乏吧，有些时候自己越
哦，
缺哪一方面，就越想要去补哪一方面。
你知道吗？就是现在的健身也好，运动也好。太多的人只是从目的性、功能性去出发，没有太多。当然有啊，特别是有些专业的康复的人开始去着重这个解剖啊。就是我自己，因为以前有医学的知识，我也上过解剖课那些东西，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考虑到就为自己运动，解剖的是那个尸体，你知道吗？就是为了开刀的时候一层一层，但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自己的运动原来跟解剖的关系。那么大，有的时候哪怕懂一点点解剖知识，突然发现你说老师讲的那些动作，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什么我是瑜伽呀？小臂前臂要内旋，大臂要外旋。哇，这个东西，当你尝试手倒立的时候，你就发现哇，脚也是一样啊。我有一次我在公园里去看，我们这边外面有鹿。我就注意发这个，因为人是直立行走了嘛，那这手就不做支撑重量的一些事情。但那天我就看着那个鹿在那吃草，我就发呆，我就观察它的上肢跟下肢的差别。我猛然就发现，其实人虽然是一个站立行走的动物，但是它的本质上其实很多的功能还是动物的这种特别是前肢啊、上肢啊，是这种。就你发现上肢跟下肢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但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你仔细一看之后，哇哦！读了解剖之后，你很多一下子动作要领立即掌握。
对，就像
Anyways，
你
就
刚刚提到的，其实我们也是从四足，然后起来，那整个身体有一种训练方式，就是这个四足的这种训练方式，其实对于我们整个身体的步态，还有我们的跑步的姿态，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修正它的方式方法吧，可以。
我这里要插一句啊，就是可能听我们节目的人比较多啊，但是我们这个节目到时候也会有视频版本啊。为什么要视频版本？视频版本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美丽的潇潇老师。视频版本在海外的话是 YouTube，在国内的话是 B 站啊，短视频也会有啊。为什么我要提到说潇潇老师的样子呢？因为我都记不清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应该是在起码3年前了吧。
对啊，好久了！你刚刚
就
出
是，
现在镜头前的时候，突然一下，当年的那些事情又浮现在脑海里了。
我想说的就是这几年你好像就没有什么变化。我
没
第
有
一
啊，
次，
你刚刚就说了过，有视频的时候我就突然看了一下我自己的发型，
哦，那是发型的呀。
有一点
我
包
是
袱，
说
是有一点包袱。
脸呢，精神状态呀，没有变化，甚至逆生长。
谢谢，也
非
是，
常开心。
就好像我们刚刚没有见，最后一次见面，也就是这个样子。
那差不多，好像就时间就冻住了，停止住了。那然后被你现在背后窗外是，应该是不一样的地方了吧？地段还是一样，但
对，
是
我们现在是第二个工作室，然后我们第二个工作室的话，开在陆家嘴的这边，就景非常，风
哦，
景非常好。但其实我
那。
们第一个工作室开在静安寺那边的话，风景也很好。但是这边的话，你就觉得又有现代化的那个背景，然后还有绿地，看上去就非常舒服啊。
是，哦，那 挺不错，你都已经第二个工作室开启了。我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刚刚开始出来自己开工作室。那后来我这里也稍微聊一下，后来就是没多久就疫情就来了，就是疫情来了，大家对很多人都有影响。那对你们这个线下工作室的影响怎样？看上去你们好忙，因为我看你朋友圈还在发，又在要招老师了，是不是学员课都来不及上了？
哎，我突然一下觉得好像朋友圈暴露了很多问题。你刚刚怎么老在说我朋友圈？我朋友圈有，
我每一
他们
个人访谈的时候，艾米，首先每个人访
要
谈的
去
人都
翻
是，
阅一下朋友圈，对吧？
哦耶，这是我认识的人，我认同的人，很多理念上我们相似的地方。然后，因为我希望给大家带给一些你们可能其他人不知道的一些东西。所以，我
真
看到
实
你们
的一
在，
些东西。
耶，在招老师。那好像这个疫情来了之后，对你们的业务好像没有太大影响吗？
有，我们其实影响非常大，特别是从一家店扩充到两家店的时候，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当时想要做第二家店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培训嘛，就是我们在培训的时候会影响我们那个另外一家工作室的这个死角，因为当时的这个工作室总的来说的面积它不是很大，就需要我们在做培训的时候呢，私教就要停下来。那私教的客户可能就会很受影响练习，当时就想说，那就再找一个地方，就把它变成两个地方，这样做培训的话，再和我们平时的这个私教的这个客户就不会太互相的冲突。那谁知道一开起来了过后呢，也没有想要说这个店一定要怎么样，就为了培训。但是这个疫情一来就不行了，这个疫情一来的话就觉得哇，这个培训其实我们也不能做，因为它那个是属于聚众嘛，有些时候你的
对，
私教，一组私教在这里，或者两组私教在这里，你总共也就4个人在这个房间里面，那还好，就当时就觉得啊，不行了，那还是要把这个私教量给拉起来，所以才又在说老师又不够了，还是希望有比较多的这个私教能上。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过后，疫情稍微好一点了过后呢，我们这个培训还是恢复得很快，就总的来说，比起新的这个普拉提的培训口碑是有一丢丢的，有一丢丢的这个口碑在这里。那没有那么严重的疫情的时候呢，这个培训起来了，然后就又开始忙了。所以你约我的时候想，哇，我能抽一个什么时间跟你一起聊一下？好难抽时间，一忙起来就特别忙。但是疫情影响很大，有些时候你们不能开啦，要关店啦，就闲着在家里。
所以，我也非常开心能够约到潇潇。其实潇潇今天在跟我们做访谈，是在他上课的间隙来给我一个多小时时间来给我们做访谈，非常感谢。我刚才在看的时候，就是最近我也看到有一个词叫缠柔。其实我记得我第一次在你工作室的时候，可能你给我看了那个机器，但是那个是叫做 gyrotonic，对吧？
对
Gyrotonic
，Gyrotonic，
那是
我们
叫
俩
缠
还
柔
讨
吗？
论过这个名字呢，你记得不
对啊，
？Gyrotonic，
我那时候一点概念都没有，但是最近我好像看到这个词挺火的。这是普拉提的一个新的器械吗？还是从其他地方引进过来的？
它完全跟普拉提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完完全全是另外一个系统。缠柔 Gyro 的话，它比较，而且它也有很多机器，有各种各样的机器。上次你在我工作室看到那个话，我估计是其中一台机器是用的最多的，就像普拉提里面用的最多的是那个 reformer 核心床，缠柔你看到的那一个的话是 pulley tower，是它用的最多的一台机器，它还有很多，完全的一个新的系统，
完全新，
一个。
它主要是练什么？这跟我们的听众或者是观众，如果完全不知道缠柔是什么东西，你怎样用1分钟解释一下它是干嘛
哦，这种问题哦，我以前经常碰到，就
的？
你用1分钟描述一下普拉提，我觉得好难描述。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我在这里用一
三分
分钟
钟，
要描
三分钟。
述缠柔，我就觉得好难。缠柔，我只是说我自己的练习题感受吧，我觉得我不一定能够把它描述的特别的准确或者怎么样吧。因为自己的见解也有狭隘的地方，因为缠柔的话，我学了过后也是学的它的 Fully Tower 这台机器，电商的
嗯。
话，我其实也没有完全学完。缠柔当时自己练习下来，觉得还蛮改善自己脊柱的灵活性的。然后我自己在教私教的时候呢，教下来我觉得效果也是非常的好，所以我自己还蛮喜欢这一项运动方式的。它其实也是一个舞者发明的。这个舞者他自己发明这个呢，也是因为自己受伤了，受伤了过后呢，自己康复自己的身体，发明了这一台机器。但他在发明这个的时候呢，就结合了非常多的跳舞、舞蹈，这是肯定的，因为他自己的背景就是一个舞者，还结合了瑜伽，也结合了太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客户在看的时候说，哎，这个动作的这种感觉，这个我们俗称的这个嬷嬷，它有一个 handle 在这里，动作好像在嬷嬷一样的，那个嬷嬷的感觉，好像我们中国在打太极啊。我说对呀，对呀，就是我们培训的时候，我们都还要学这个与云手一样的这个动作，其实它就是想要你去像太极一样的，而且他因为自己本身背景就是舞者，他这个整套的培训系统的话，我觉得也非常强调动作的质感、动作的节奏，然后动作相对来说，我只能说和相对啊，因为其实普拉提它也有多平面的，但是我们只是说相对来说的话，可能缠柔的多平面的动作会多一些些。那从理论方面来说的话，脊柱多平面的动作做完，对于我们脊柱的灵活性的改善会更大一点。就你从两个平面回到一个平面的时候，那一个平面的活动度会相应增加。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的话呢，多平面的动作可以对我们现代人，特别是运动基础比较少的这种客户来说的话，多平面的动作就很挑战我们的空间感。你就会觉得，哎，我这人到底要往哪儿去啊？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去啊？这个空间意识感就会很挑战啊，相对，我是说相对啊，脊柱灵活性的改善效率比较高啊。不过对我们客户来说的话，可能选择的动作的练习要偏基础一点点，要不然的话，它多平面的动作上来，对于我们的灵活的脊柱的方位感挑战还是比较高，结合的东西还蛮多的这个。
OK，那个叫什么？你的工作室的名字，我很有意思，因为你刚才提到脊柱，你的工作室的名字叫做普悦吉星。我
对，
想这个吉可能跟脊柱有关系，但是又没猜出来到底是什么意思，能否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叫普悦吉星啊？
哎呀，解释，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解释，是因为当时很喜欢这几个字，然后就把它给拼凑起来了。好没有文化的感觉。
哦，很高大上，很高大上。
然后当时又觉得，我们取一个四个字的，这样特立独行，不容易跟大家有重复的地方，然后就把四个字拼怎么样？没有没有，脊柱确实，因为就想要选脊柱的这个脊选到这个名字里面来，是觉得就像我们刚刚其实提到，就你说怀孕的时候，我们对身体的怎么样，就诸如此类的吧，就是我们在观察身体的时候，比如说就好像建房子。一楼建在哪里？二楼建在哪里？三楼建在哪里？四楼建在哪里？整个从力学上面来说，我们从下方的位置影响到中段的位置，影响到上段的位置。人体来说的话，我们当然是希望自己的这个脊柱能够越偏近我们自己的这个中立位，自然的生理曲线，然后更偏近关节也是，无论是脊柱也好，还是我们的关节也好，更偏近自己的轴线上面做动作，你从力学上面来说的话，可能我的整个关节的四周的受压应力是均衡的，是平衡的。脊柱尤其是这个样。身体来说的话，我们需要接受信号。那你接受这个信号，你其实也是通过就好像马路一样，你也是通过这个脊柱这条马路送到大脑里面。大脑我们要再发出信号，我们要再做动作，你又希望 通过这个马路这个神经根再传到我们的四肢，你做出这个动作，那身体影响我们的身心，动作影响我们的身心，反过来的话，我们的身心也影响我们自己的动作。你希望这一条脊柱的，如果它是一条马路的话，你希望这条马路它很通畅，它的排列都在你想要的这个位置，从而身心也是健康的。反过来的话，我的动作也是优美的，也是优化的，或者说是全身有效的。脊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就希望它是愉悦的，就像我们说的"普悦其心"，它是愉悦的，身体通过这些动作它是愉悦的，心情也是舒畅、开心的。大概这个意思。
说实话，大概三四年前嘛，我健身也有十几年了。三四年前我开始练习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受到健美的影响比较多，比较着重的是就是肌肉啊，很多时候就是你的腿啊，手上的肌肉线条啊。但是后来才发现，当然我是通过练习瑜伽才慢慢悟到，哇，你整个人其实你把它从解剖上来看，不就是当中是个脊柱，脊柱上面两个头。脊柱这边靠肩关节连个双手，然后脊柱靠下面连个腿，哇，其当中是我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很少我们平时专门花心思去练习这个脊柱，那很多时候都是花在外周的一些东西，练什么力量啊，其实都是四肢，真正对脊柱专注不够。觉得很多人其实都应该去多，当然我认为瑜伽也不错。你认为普拉提也不错，其实很多的这种动作，太极也很好，都是你发现很多的动作，当你开始转动起来，开始不光是追求速度、维度、力量那些东西，开始追求稳定、平衡、协调，哇，一下子就不一样的感受。反正我的健身观是几乎发生了180度的转弯，就是我现在连，你看我现在举铁的时间一天也就是大概8分钟左右吧，我其他1个半小时的时间差不多都在垫子上，
对啊，因为我后面看你发的那一些生活的分享或者怎么样，我看你练好多的瑜伽啊，就是你对瑜伽其实自己有了好多新的认识。
就我对瑜伽的话，因为我在这里一个人啊，没有线下老师啊，就是，但我喜欢看书，有一本书我也发给你了，深深的影响到了我。就是那本叫做《Ashtanga Yoga》，练习与哲学那本书。那本书It's here，就是每天能读上一页，能仔细想一想，就是莫大的开心，在任何时候都能让你平静下来。但是我练习瑜伽的时间肯定没有你教课的时间少。我每天练习的瑜伽，好的时候可能2个多小时，不好的时候1个小时。分享一
你
下
这
你
个，
每天的训练时长是多少？
我练习的时间，我
对
现
呀。
在有些时候，如果教课教的多的话，练习时间就变得好少，可能也就半个小时，一天也就半个小时。如果今天的课比较少的话，我可能练习时间在1个半小时或者1个小时这个样子。啊，真的有些时候是觉得教课教多了，蛮影响自己的练习的，但是。如果一直平时一直动的、一直练的这个人呢，你会觉得没练的话，老觉得缺少点什么。
是，就是当你练习成习惯之后，你发现不练真的是好折磨、好痛苦啊！有的时候你会纠结吗？你会纠结说，比如说你今天课也不是很多，你会有这种情况啊？我今天就不想练吗？想偷懒吗？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练习方式还蛮多种多样的，就是。我哪怕有些时候就躺在那里做一点骨盆的动作，我可能都会有一些想法。我倒不太会觉得说是哇，今天好累，都不想动。我再累，我都很想要动一下，只是怎么动，那动的方式方法会不一样。就情绪比较高昂的时候，高难度的动作会练得多一点。然后今天如果疲累的话呢，地面动作会练得多一点，因为你会觉得地面动作练完了过后就，就整个人就缓过来了。如果太累的
对，
话。而这
是。
个地面动作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会非常多，就像其实就像我们前面你提到的，我也提到，就是有些时候，人的这个情绪吧，跟身体还是密切相关的。最早以前我们提到我们说，身心，就大家就会觉得哦，那就冥想比较偏 什么哲学比较偏脑子的那一方比较偏神学了，应该这么说。可能有一些人他就觉得那个东西比较偏神学，但其实真的不是，真的不是，它是一种还蛮物质的一个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神学我们不可描述的一个东西。就好像你的脊柱哪些地方你卡压了，像我们刚刚说的你哪条通路它不是那么通了，情绪也好，呼吸也好，动作也好，身体也好。各个方面都是互相影响的，就有些时候我们的动作不一定是每次我们都要举100斤那个才叫练习，有些时候各种各样的练习影响自己的身体，可以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我这一点我不能再赞同了。我很少有我不想训练的时候，但是如果说有的话，就不想太多，就到电子上，我也不给自己定很宏伟的目标，哪怕就是泡沫轴上滚一滚就，哇，是立竿见影的舒服啊！我的天哪，就是往往就是我说好，今天没睡好，我就电子上，我就泡沫轴滚一滚，8分钟、4分钟，往往就是这个4分钟之后，哇，好舒服啊，好舒服啊！慢慢慢慢，等8分钟完了之后，我再来一个8分钟啊，算了，今天就来个训练吧。往往就是这样子，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就是。当然，我可以用医学上去解释啊。当你动起来之后，你的血液循环就流通了，你的呼吸就好了，或者你的一些压力就得到释放了。也许这些是这些原因，也许是其他原因。但呀，我没有哪一次后悔自己开始训练。那提到这个训练，那我们的现在普拉提知道的人挺多的，比如说我知道的有一些明星啊，就是你看一些明星现在晒运动照的话。一般都是晒一些比较高大上的这种运动啊，就是不再是什么举铁啊、跑步啊。你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晒瑜伽呀、普拉提呀，哎呦，这明星的名字我叫不出来，但是大家知道的，就是我们看到那些明星，对于普通的用户一个小白，如果说从来没有练习过普拉提，他们应该怎样来学习这个课程呢？怎样开始入这个门呢？
其实就像你说的，就如果说是明星接触的越多的话，其实也就是现在的受众知道这个东西，我觉得也越来越多了。像我们很多年前的话，就大家上来的，就像你刚刚那问的问题，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普拉提跟瑜伽的区别吗？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瑜伽其实都还是知道比较多的，但普拉提就知道
到
了。
现在，很多人还不知道瑜伽是什么。很多人以为瑜伽就是凹造型，就是拉伸。我给 自
也
己封
对。
了个头衔叫瑜伽大师，你看到吗？
也对，因为它包含的东西其实很广，不是很狭义的一个东西。然后，普拉提这几年我觉得受众度特别广，还有一个原因也是这几年康复，我觉得其实也是受众度越来越广。因为以前的话，相对我只说相对，好像有一些客户，比如说自己哪里不舒服了，哪里怎么样了，就中医推拿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还就感知度还蛮高的。现代来说的话呢，就蛮多的，也知道一些做物理治疗啊，一些物理的康复的一些啊。然后物理治疗和物理康复的这方面呢，相对来说的话，他们也会推荐他们的客户或者他们的病人，就是说你在后期要回归到生活的时候，要做一些功能性的一些动作的训练的时候，你可以先去尝试一下普拉提。普拉提看一下有没有可以改善自己的身体，所以我觉得是几个行业都一起比较欣欣向荣，然后再加上就是现代人，现代人我们真的是花手机的时间实在是太多，太多手机的这个时间了，所以都投钱引。然后你说10个客户走进来，我们以前开的玩笑是10个客户走进来，9个客户都跟你说我有头颈肩的问题，就不舒服，我操！现在您10个客户进来，10个客户都有吧？11个客户跟你说我这里不舒服吧？所以还有就是跟现代人的这个生活方式，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个手机上面。然后如果来练习普拉提的话，它确实在改善姿态的这一方面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那姿态改善了，他就觉得哎，他那些应力比较高的地方，张力比较高的地方，又被放松了一下，就练完这个，他人是觉得舒服的。由于现代人的这个姿态可能是越来越糟糕了所以我估计这个普拉提 相对来说的话，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以及认识的。
嗯，顺
然后
便
对于
说一
小孩，
下。
如果从来没有接触过普拉提，相对来说的话，我还是非常非常的建议大家去到普拉提的工作室里，就是有机
嗯。
器的，因为其实普拉提他先生本人最开始的时候，他自己发明其实也都是垫上的那些动作。如果你
嗯。
在 YouTube 上面有搜到他很早期的那些视频的话，普拉提先生他自己本身就是垫上动作做的特别多的，很大的一个训练，而且他以前那种训练方式是要让身体强身起来，强身健体，那是他的那个目标。再后面来，他开始发明了床上自己开始挂弹簧，然后挂着弹簧躺在床上做动作是他曾经也在一些就是打仗啊，那个时候战期有一些受伤的士兵再回到疗养院，然后由于受伤了，但他觉得他一直躺在床上，这对身体来说也不是很健康的，于
嗯，
是他发明出来了躺在床上挂着弹簧做一些练习，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动，然后受伤了过后也可以逐步的再康复回来。再接下来，他的经历是自己又再去到纽约，他去到纽约了过后，他又再发明了更多的这些机器。他
嗯。
自己的那个概念其实就是发明这个机器。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是不是什么动作都可以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去强身健体？但可能我们哪一些地方有一点点的受限，需要去改善的时候，我需要
嗯，
通过老师的手，或者我需要通过一些辅具来帮我可以走到我受限的那些地方，训练到我薄弱的这个肌肉。所以相
嗯，
对来说的话，这些。我觉得这些机器其实是它后期的，就是针对改善身体的这一部分的话，是它的精。就相对小白来说的话，相对如果从来
嗯。
没有接触过普拉提的这些客户来说的话，去到一个有机器的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去到它
嗯，
是一个专业的普拉提的这个场所还是蛮重要的。然后如果说我们现代人确实有太多的头前瘾啊，久坐啊，坐的时间实在是太久啦，所以都有下背部的问题，脊柱退化的很快。我也非常建议大家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呢，体验一下私教课，让老
嗯。
师改变一下身体的可能这个问题在哪里，然后自己通过了解了更多的自己身体具体的问题了过后，然后再去尝试团课，就这个方式方法顺序，如果我能给大家一点建议的话。
我这里插一句啊，就是首先你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我给你描述一下潇潇老师现在的状态，他是站在那里在跟我对话，对吗？
对，
我也是站在这里跟我的每一
你也
位
是
嘉
站在
宾
那
对
里。
话，所以现在久坐太多了，一个是手机，一个是久坐，久坐之后很多不好的动作模式就不断被强化，不断被强化，所以利用各种机会，我们站起来。动一动呀，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刚才肖涛老师提到说，去工作室里，老师给你指导，给你辅导，我就清楚的记得我去你工作室的那一次，就在那个普拉提床上，哇，那么多口令的要领，光一个骨盆就有好多角度，好多转向，哇，我的天，我不是一个运动小白，但是那一次我也体会到了，就是对细节的一些非常非常重要，包括。你在我们 APP 里的课程，我没有跟练好多次啊，但是我的确跟练过，有大概两三次。哇，这个讲得非常非常的细致，啊，非常非常的细致。So，有些东西就是，我当然是做线上课的，但是我自己非常非常推荐很多没有运动基础的朋友去线下去体验，会不一样的效果。这里我顺便再问一下，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作为有两种角色，很多人如果说你把你自己只是作为一个我是客户，我来老师来指导，那你能获得一些东西。但很多时候，当你因为我自己有亲身体验，我是一个瑜伽爱好者，但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瑜伽老师的培训，所以我后来是 跟我的线上的老师做了培训，当然没有线下的机会啊。但是我发现，当你作为一个练习者，跟你作为一个潜在的老师，渴望成为老师，你培训的时候，你获得的信息量是不一样的。虽然我大概也不会去线下去教别人，但是我参加了瑜伽老师培训之后，我获得的这个知识量，获得对这个瑜伽的理解，是跟我以前是大大不一样。就是去提升了不止一个层次，所以，我在这里补充一下，因为你是既有学员，也有做老师培训，我非常推荐对普拉提非常感兴趣的朋友。虽然你可能不想做老师，我觉得你也许到了那个阶段的话，你可能参加一个老师培训，对你提升理解有更多的帮助。你觉得我这样说，我不是专门
不能
为
再
了。
赞同了，是。
对吧？就是，只有你当你能教会别人的时候，你自己才能真正理解。
是的，因为我们也有蛮多爱好者，就很想要再深一步的了解自己的身体，但很多时候他们可能也处于就是说我学了这个过后，我至少回去可以帮助我的家人，家人也帮助的多一点，出于这个理由，好多爱好者也报了我们的培训，但是报了培训，我们听下来的反馈大部分都是，就即使我不一定是真的当老师，但是我们真的还有蛮多爱好者，他可能当初不是觉得他想要当老师，但是学了真的就想要做这个老师，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又能帮到自己，还能帮到别人。但是学下来呢，绝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还蛮难的，非常多的花自己的脑力，还有潜力，也很多钱，也要花很多钱。但是 anyway，给我们的这个回馈就是学下来了过后，哪怕自己再回去练习，有些时候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自己其实有些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不只是学员给我的回馈是这样，就有些时候可能同样一句话，你在一年前听和同样一句话你在一年过后听，其实是由于自己的一些想法你改变了，然后你其实同样的一句话，但你有不一样的理解，不一样的体会。我们好多学完培训呢，就是自己再回去的练习，你虽然一模一样的动作都是一样的，但是自己练习起来了过后的那种感觉又不一样的。理解就是你的大脑，你的 brain，你的大脑，你有不一样的这个认知了过后，你的身体，我可能我们看上去 totally same，对吗？可能完全就一样，但里面你产生的那个效果是不太一样，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就好像就说到那个瑜伽的冥想，其实有些时候想法不一样，起心动念不一样，动作会不一样。
我不能再同意了，就是很，当然我的瑜伽是从杨老师那边开始跟着我们的视频学的啊，就是我就清楚的记得有一些动作要领，为什么小臂前臂要内旋，大臂要外旋？后来是我在看路，看他的前臂，我在看他前臂怎么着地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4、5年时间吧，才悟到，像那个叫什么，很多东西。可能是老师只是在你脑子里留下了一个种子，这个种子要在你自己练习当中不断的去练习练习，哪一天突然就想到，哇，就悟出来，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而且
还
有
有
些
很多
时
时候，瑜伽里边有一些动作，为什么做一个山式的时候，为什么老师说山式是最难的姿势？我山式就这么难吗？后来我才知道，哦，你的重心是在脚掌还是在脚跟？是在你的内侧有没有收紧？为什么要内侧收紧？对吧？我到后来才发现，哦，后来我是从哪里看到的？这本书，就是，待会儿我们会聊到这个书啊，就是这个可能是好多年前你学到的一些知识点，老师讲的一些动作要领，但那个是老师的，你只是听了一下，哪一天你要悟到，对吧？
对，而且，就有些时候怎么说呢？就是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也理解了，但是呢，有些时候你真的还可以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就是他理解有不同的深度和维度。当下可能我们也都理解了，但是对生活嘛，总归你都还可以再更深和维度更广。 就我自己也会有这种体会。有些时候我几年前的一个视频，后面我就前几天又在看，其实这种话你就听过无数次的，你突然那天你就又觉得，哎，好像又有点想法了，这个动作又有点想法了。就无论是别人给你的一些信号也好，或者你说像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自己，你哪怕练练地面动作，你同样的动作，你每天其实都是这些动作，但你哪一天你对这个动作的那种感觉就又不一样了。练习吧，面包会有的，我觉得就有些时候会练习吧，反正面包会有的。
顺便说一下，就是练习的时候，我们在想什么？普拉提的话，练习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事情时候要求瑜伽也是一样啊，很多动作做到极致之后，都是要求你向内的，你要去感受身体的。两侧可能看上去是，但是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在练习的时候，现在很多人练习要借助老师喊口令练习，那当然这是一开始的方式。再往后的话，就是也借着老师口令，不要光听口令，你要去往内，要去感受自己，要去感受自己。这也就是我发现你的口令当中很多都是你现在应该感觉到什么，应该感觉到是让你在脑子里建立这样一种形象，让你自己往内去感受身体。
对，就相对来说的话，我们那个时候说的，就普拉提特别的练脑子，
哦，对对对对对。
很多客户的那个反应都是普拉提特别练脑子。但是你从 physical body 的这个，就是这个层面去想的话，那我们年纪也越来越大了，年纪越来越大，这个大脑也越来越退化了。所以我们给的很多口令，或者说是我们自我的练习，自己要去建立的这种大脑和身体的这个连接，你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说的话，你也是希望自己的大脑健康，对吗？大脑本身的这个功能，它就是感受我的身体在空间里面的这个位置。你说，
对，
你像我们的父辈，这个年纪已经大了的那个，你走过去，这个桌子大概的位置在哪里，他不一定都是很清楚的感觉到撞一下桌子，脚突然一下踩到一个石子。那我们都是希望能够优雅的老去，所以这个口令像你刚刚说的，就你很想要去维持自己大脑的这个健康的这个功能。
顺便说一下，很多时候。我以前也是属于那个，就是练身体的，是练身体，但是很多时候大脑的受益可能比我们身体还要多，因为你要知道一个动作完成是它多么复杂嘛，你要感知
对对，
信号，然后再去精细的微调，哇，
是。
所以怎样练脑子，不管是年轻人现在的成年人压力很大，还是中老年人，运动是最好的这种练脑子的方式，能否如果说。有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想要去参加培训的话，这个培训一般是几天？有多少级别？
我们这个培训其实分了三种类型，一个呢是只是电商的培训，电商的培训的话，总共是来到工作室，当然现在所有的这个培训，就无论是你报电商的啊，还是你报核心床，还是你报场馆 comprehensive 所有的机器的这个，前面都会学一个理论，现在我们会把理论的这一部分就都变成了线上培训。线上培训就从你报名的开始，你就可以看这个线上的课程，大概一年这样子。然后线上的这个理论的这一部分看完了过后，就去到工作室实地的线下的这个培训。电商的话，大约是在5天，但是是分2次，2个周末。如果是报核心床的话，时间会久一点点，分了3次，然后3个周末，每一次的话是2天。如果大家是报全场馆，就是所有的机器都要学的，这个的话总共要来到工作室6次，也就是6个周末，6个2天。相对来说的话呢，电商的培训比较针对平时如果老师们是教电商的团课的，那这个培训会比较针对电商的团课。Reformer 的这个培训，它也是比较针对 Reformer 的团课。就是核心床的团课，如果大家去普拉提的工作室看的话呢，其实普拉提很多时候团课就只有这2种啊，其他的机器呢团课也有，但不是特别的多，这是最常见的核心床和电商。另外一种就是 comprehensive， 场馆的这个培训，所有的机器都会学。这一种培训是更针对私教，就是这个机器我们怎么用，这个机器怎么用，然后这个机器上面的哪一些动作我们更针对什么问题，它的动作会更多一点，然后教学的思路会更偏向私教多。
不是你们的线上课程在哪里学？在你们那个公众号吗？
它的这个线上的理论的这一部分是你报名结束了过后呢，他给了你一个账号，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北极星的老大啊，Brad Anderson 他
哦
自己
，OK。
在美国录制的一个线上的一个理论方面的一个。
OK，那个我突然发现你的，今天发现你的公众号里有这么一句话，叫“让你的运动成为一个”，怎么说呢？这是个英文啊，“Let your movements become a living poetry”，也就是让你的运动变成一个诗。所以，
行走的诗，
行走的诗，我把瑜伽称为移动的冥想。So。Pretty close，
当时就特别希望那个，就像前面提到的嘛，动作反映我们的大脑，反映情绪，反映身心，身心再反过来反映激化我们的动作，
对。
所以就特别希望说，最终我们的动作的练习都能像诗一样的优美，或者说我们都是优雅的老去。
我这里要再次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想看潇潇老师，我跟潇潇老师访谈这个视频的话，去 B 站或者其他地方搜索，或者是说你们就去微信搜索“普乐即兴”，普通的普，普拉提的普，喜悦的悦，脊柱的脊，铅笔芯的芯，普乐即兴，可以看看潇潇老师的体态到底怎么样？我是觉得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好的普拉提的代言人，
谢谢 Michael，谢谢你的无形的广告。
那我顺便要问一下，就是因为这几年其实特别是疫情的关系，很多事情其实各方方面面很多压力都比较大，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但是。我觉得你能保持的这么好的状态，自己有什么秘诀吗？有什么好习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状态也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吧，也没有任何人都是一直都在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状态。像我们有些时候，就人其实是很矛盾的。你太忙的时候，你情绪也是，对吧？然后疫情你在家被关着的时候，哇，那个简直了，那个情绪，所以人很矛盾，有些时候。我觉得普拉提也好，我自己的教课也好，或者说我自己平时的这个生活也好，我一直都时刻的提醒自己，就是掌握一个度，柔韧性过啦，超过那个度啦，可能会有一丢丢的问题。有些时候太紧了，紧了练完啦，可能会有一丢丢的问题。所以，生意也是，对吧？生意好的时候，告诉自己不能太强求了，有些事情。生意如果真的不好的时候，或者课少的时候，或者同事互相之间我们都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要告诉自己有些时候生活总归都不是一帆风顺。平静的看我们的身边的这个一切，就好像我觉得我私教的这个，我自己的有些时候的课程的方案也是，就是。拉伸太多了，需要一点点力量。力量太多了，需要一点点拉伸。也没有什么事情都是美好的。然后我自己的话就相对，有些时候就是，我觉得小朋友吧，有些时候小朋友也会，就是给自己情绪比较难以掌控的时候，小朋友也会还是比较多的，能够帮助我再把情绪给拉回来，有些时候就家里的小朋友，你会觉得，是那个 虽然他们是跳跳起起的这种感觉啊，但是内心的那个湖面很干净的那种，
哦，
所以看着他们就觉得，这个情绪还是蛮容易下来的。
我跟你不一样，我平时练习瑜伽的时候心情很平静，我儿子在烦我的时候，觉得哇，你又打我了，那还好，
有，
那还好，但
但是
我觉得，
我觉得就总归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都是完美的，对吧？自己都
对。
不是完美，你也很难要求我们的周遭的人是完美的。就平静的看待这个社会吧，能有吃有喝的不错了。
那个，我这个问题是我所有的嘉宾我都需要问的，对你影响最深刻的三本书。
哇，突然一下就觉得自己的看书会不会看少了？
你怎么会看书少呢？我知道你看很多书的，顺便说一下你的微信。
因为你刚刚拿出来那本书，我肯定是推荐的。这本书我自己其实，我即使到现在我都在看这本书，《Dynamic Alignment Through Imagery》，非常推荐的一本书，就是
这本书有中文翻译版吗？
没有哎，没有。但是
哦，可
Eric
惜了。
Franklin 他自己现在有在疫情前啦，疫情前他有在上海做培训，就
哦。
BC 还有 Body Concept 有把他请过来做一点点培训，但是我觉得他的书写的非常好，如果大家在看的时候有我们好多学员我们也是推荐看的，那学员有些时候会觉得说是啊这个英文好像挑战非常高，英文这个确实。但是这种书的话，其实大家真的是不需要，好像一口气你就要把它完全理解透彻，或者把它看完。我觉得不需要有这种的想法，就是你突然哪一天你想到，哎，我今天有点时间，我翻几页或者就看那么一两句，对自己都还挺有帮助的，还挺有一些就是他独到的一些见解，
顺便
从
说一
解。
下，这本书的话，它就是让你在脑子里先建立这种动作模型，在这个动作的时候，让你去画一些图像。比如说，很多人耸肩，我以前耸肩比现在要严重很多很多，经过几年之后好一点，但还是有啊。他的感觉，我最后总结出来一下，就是出水芙蓉的感觉，要亭亭玉立。这个整个是从头发拉起来，整个肩膀松松的，像衣架挂在那里一样，自然的下垂。当然，它里边会有很多很多各个身体部位常见的问题，都有这样子的一些视觉的提醒、感受的提醒给你。如果你不想去看这个英文书的话，肖肖老师的公众号上有
我们
这
有
本
翻译一
书，
些，
他的一些理解。
是的，我们有翻译一些小小的片段。因为怎么说呢，其实我们培训也会讲这个，我们也是推荐给学员，也是如果可以的话去看一下这本书。因为人的大脑嘛，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其实不是以文字的形式来学习，我们人的大脑的话，我们是以图片的形式记忆来学习，就。周遭的这种世界，你感知它都是以图片的形式存在自己的大脑里面。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如果是教练，你要说口令，怎么样子的口令可以最快速的、比较有效的帮助自己的教学的过程？如果我自己是练习者，在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提示是如何最有效的提示，就是形象化，形象化。所以非常推荐的一本书。
这是第一本，还有两本，
还有两本哈，我再
还有
推荐一
两
本
本。
吧。我再推荐一本的话，我推荐那个托马斯·迈尔，
Thomas Mann，解剖列车
对，
吗？
《
Oh
Anatomy
yeah, I
Train
have it too.
那本书对，那本书其实那本书更难哎，我觉得英文方面的话，那本书会更难一点点，因为
是。
他那本书的那个专业术语在解剖上面的这个专业术语要深得多，而且要全面得多，所以其实那本书有翻译成中文。那
哇，
本书的话，其实翻译成中文看都不一定说是你能够立刻的，好像就深深的理解到它那本书，都还是需要我们不停的反复的，特别是跟自己，如果大家是教练的，或者说是练习者的，跟自己的练习，跟自己观察人体结合起来， 去理解这本书是需要翻阅几年的。就这两本书，我觉得我自己现在也都还在看，偶尔想起来也还会再翻阅一下。
Thomas Meyer 那本书，我觉得，他那个名字叫《解剖列车》，可能有一点让人觉得不可捉摸。他为什么叫解剖列车？但是那本书读完之后，会把人体的整个解剖系统，特别是筋膜系统，给你一下子以他的那种方式就告诉你，很多东西都是相连的。你后面大腿后侧紧，也许是你的脚底比较紧，你发现整个全身的筋膜像列车一样，它是连在一起的。还有这种螺旋线，什么前线、后线、侧线，beautiful。然后人也再也不是一团肉了，人呢其实是骨骼当中支架，然后筋膜呢就像这种线，当然不是线了，它是有弹力的那种结缔组织，给你张罗起来的这样一张网一样，或者是一个三维的结构一样，所以当你调动一块肌肉、一根筋的时候，哇，整个的骨骼、其他的筋都会相应的发生张力的变化。所以，读完那本书之后，你再看人，再也不是我的肉肉、我的骨头、哪个肌肉，no，人是一个全身连接的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组织。
对，所以其实 Michael 还给我推荐了几本书，我觉得都非常好。我觉得 Michael 你最厉害的就是你能够非常快速的在那个书里的那个精华，他最重要想要表达的那些，你都非常快的 pick 得到。然后当你 pick 到了过后，你会非常多的又在你的实践里面，你自己又再去实践。所以我觉得你这一点是相当厉害的。就是我自己在看《解剖列车》以及听 Thomas Meyer 他讲的这些东西，我自己的感觉也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以前学解剖的话，我们或者说是对这个人体的这个分析啊、理解啊，还比较偏局部。当然，局部是肯定是需要的啊，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什么对错的，但是只是说你可不可以再有一个其他的一个想法，就是他这个的话，他会觉得说是你突然一下又站到更远的地方来看，更高的这个地方再看这个全身性的一个影响的，就像刚刚你提到的这个。张力就好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脊柱，所以我们的脊柱你特别想要它是四面八方这个 3D 的这个 3D 的这个维度来说的话，它都是张力平衡的，
对，
没有哪个地方它有过多的一个应力。或者说我突然有一个地方我想要产生应力，比如说我举了很重的一个东西，我突然一个地方这个应力增强了过后，你能够把这个应力又传导到。很多其他的地方去令到你自己的整个身体相对来说没有一个地方过分的一个应力啊，这个的
这是
想
第二
法
本，还
会
有第
想
三本吗？
没有第三本了，我突然一下觉得，
看
如果还有第三本的话，那我推荐Joseph Papi 他自己写的那一本书，其
My health，
实哦，对你都有了对吧？
我的健康。
对，很简单的一本书，它其实起了两本，一个是《Return to Life》，还有一个好像是《Cosmology》或者是什么啊，《Your Health》《Your Health》。那普拉提先生他自己写的那个书，我推荐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人他就德国人还蛮有一个特点的，你觉得吗？怎么突然一下贴标签了？德国人的感觉。Anyway，就。有一点点那种特点是，好有自己的一些比较强烈的一些想法，然后你会觉得其实他这个人很多年前哎，他这个书已经多少多少年前了，但是他的那种他的 thinking ahead 是蛮超前的一些想法，很薄的一些书，然后他的那个语言的用词你也会觉得很强烈的一些用词，我们现在的人怎么了？然后我希望大家怎么了，但是很有意思，就很有一个 personality，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个性在那里。但是你会觉得有些时候嘛，我们是需要有一点点比较 tough 的这种方式方法去对待自己的练习和一些认知的，就挺有趣的。看看他写的这个，他对普拉提他自己的这个系统的一些描述然后其实。他的那本书的话，我觉得他自己本身，我并不觉得他自己的这个本身，在以前的时候，你像我们现在的话，无论是这个形象的提示，还有身心学，邦尼的这些身心学，都是特别多的从解剖的 这些层面，我们去分析身体，然后视觉化的提示来提示我们的动作。那我感觉不一定，普拉提先生他以前的那个年代的这方面的这个科学研究已经有那么多了，但是他写的这本书，你都会看到他中间里面有好多的形象化的提示，洗澡啦、雨林啦，诸如此类的，所以他还蛮有很多超前的一些想法。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普拉提先生自己本集。
这本书好是没有翻译对吧？曾经你想翻译的，
对，曾经我想翻译的，我们俩还聊过这个事情。
对，
但
那
是书
个，
如果有一点英文基础的，还可以看看这个书，
对，
它的英文的这个。
这本书不厚，你知道这本书。我当初看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普拉提，我是从中文里面普拉提，哎，是不是拉呀提呀？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发明
伟人
者
的名
就叫
字，
普拉提，就叫，所以把它翻成普拉提。他是约瑟夫·普拉提
Joseph
（Joseph
Plus。
Pilates），
然后他其
是这
实
样。
自己已经把他的这个系统叫成 Contrology，他自己的Contrology，所以也
讲
就意味
究。
着我们在做普拉提的时候，他非常强调控制，一定要有控制的动作。那我们换回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为什么到后期的时候，有很多康复介入到这个普拉提的这个圈子里面来，然后介入到这些系统里面来，就是因为弹簧，然后做动作的这些要求，由于这些环境和做动作的要求特别多的，能够训练到我们身体的离心收缩。当然，这个好像讲就有点。就有点太专业了，但是 anyway 啦，但是这种训练的这个方式，一定要是它这种类似的 contrology，要有控制的做动作，在哪些环境下面，我们这样的去训练自己的身体，对于关节的稳定性，保护自己的关节，或者我是术后我要康复，离心收缩的这个训练，对于关节的这个稳定性的训练，就非常的有帮助。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这个 controlling，就是控制这个概念，非常非常的好。很多人我以前也不明白，认为我要举大重量，哇，啪，2秒钟，哇，扔下来就很牛很厉害。但是你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有些运动容易受伤？因为在有一些动作的不同的过程当中，或者在某一个阶段，你是没有控制的。比如说奥林匹克举重。在顶端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是没有控制，你靠的是惯性。而普拉提，你发现，当然瑜伽里边也有啊，很多动作看似慢悠悠慢悠，但每一个过程，什么叫控制？随时你要停在那里，我都能停在那里，不像举重一样啊，你就很速度的，那时候你就失去了控制，失去了控制就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对的。
So, very good. 最后一个问题，不是最后，倒是第二个问题。你过去一年当中买过的，你认为最有价值的商品或者是服务是什么？
过去一年当中，我买过的商品或者服务，线上课程算吗？
当然算，
商品，对吧？它也算商品一种。
那也是商品，电子商品。
就是刚好因为我想想，就是刚好因为疫情在家了过后呢，就好多的这个时间突然一下就慢下来了。然后我们的这个普拉提的这个相对来说的话，美国它有一个系统叫 PMA，然后非常我反正北极星的这一个相对来说的这个培训系统的话，都是建议学员们考认证。当北极星的这个普拉提考试认证结束了过后，都很建议大家再去申请考 PMA。它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协会吧。当时我就是因为考了它的这个 PMA 的这个协会的这个认证，但它美国它有一些东西，你知道，它就很要求你要有一个 continue 继续的
在
educate，right？
教育，
你一定要继续的这个 educate 你自己。继续持续的这个教育，然后你每年要修这个学分，啊，到2年要提供多少学分给他？那由于疫情在家吧，然后也突然一下自己觉得也有时间了，然后就买了一些线上课程，其中的一个线上课程，但是我具体的这个名字我忘记，但是这个课程我看了下来过后，我觉得对我的帮助特别特别大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其实以前的话，我们的培训哈，或者说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理念也好，我们会觉得说是，动作的练习不一定是普拉提啊，我觉得所有的动作练习其实都是对于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的系统都是来回呼应的影响，包括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啦、泌尿系统啦、呼吸系统啦，这些就大家会比较直接的、直观的都能够理解。我当时自己我自己的感觉是，我是可以理解。类似这个，但是它这个课程呢，它是在讲神经系统。然后神经系统的话呢，它讲到这个，当于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就是教练啊，我们在教一些动作的时候，可不可以就是让自己的一些类似的动作的编排，或者说是自己放在这个动作里面的一些想法，再多样化，可以去影响到他的这个神经系统。再更广泛一点。其实当时我在看这个时候，我在想，难道我现在的这些不是吗？我觉得挺往这个方向走的，自以为吧，很多时候你都是就觉得其实是蛮往这个方向走的。但是我看了他的一些动作编排，我就觉得好像确实自己在某一些的这些方面的话，方向的话，确实还是欠缺的。你比如说，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动作做训练的话呢，眼睛训练的其实比较少的，然后我们大部分的话呢，缠柔啊，缠柔相对来说的话，颈椎、脊柱还是偏的比较多的。我只说相对，其实普拉提有是肯定有了，我只是有些时候只是相对，可能我们在一些课程编排的时候，颈椎在普拉提里面可能偏少那么一点点，但是现代人你知道，都头前移。所以相对来说的话，颈椎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嘛，你所有的地方你都有神经根，你的神经在传到你自己的四肢。有些时候我们老是在想，我们的四肢的这个动作是不是我这里活动度受限，是不是我这里肌肉的肌力没有，所以我做这个动作好难啊，或者怎么样？但有些时候，可能你是因为这边过来的这个神经通道有点卡压。它的那个路没有那么通畅了，因为我们都头前移了，对吧？那个路它都没有在一个最好的一个位置上面了，它会影响自己的，所以有些时候就会觉得，其实自己在某一些方面的这一个动作的思考可能还是欠缺。因为有些时候我听了他那个讲演，当然他那个也没有说是着重的讲眼球或者怎么，他只是把很多的点，腰椎、胸椎。颈椎、眼睛视线、四肢很多动作，我们平时都是在练的吧。但是当他讲到这个颈椎和眼睛的这一部分的时候，我有些时候就反思自己的这个教课的这个过程，我觉得确实还是欠缺，因为这个眼睛视线的这一部分以及颈椎的这一部分，其实是非常非常相当影响我们自己的动作以及脑部的。
眼睛看哪里？你的很多的时候，怎么说呢？感受就集中了，而且眼睛翻眼睛的这个肌肉跟我们颈后的肌肉是有相连的，
对，枕后肌群、
是吧？
下肌群，对。
现在的你会对20岁的你说什么？
现在哇，你这个哇，你现在是有一点哲学方面的这个提问了，这个问题好难回答啊。如果对20岁的我想要说什么的话，生活再尽兴一点吧。
I like
不要思考明天会发生什么，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我反而就可能有些时候会觉得，其实有些时候你反而年纪大了，有些时候你不会觉得说是，哎，好像自己年纪大了，好像自己已经多少岁了，我反而有些时候再反观回去，我年轻的时候，可能我那个时候我在纠结，我在犹豫，哎呀，我的工作要怎么样？我以后要怎么样？我要怎么养活我自己？我的人生怎么样？但是我觉得都不要太去纠结明天。
不要想太多，活在当下。
打开了，再
OK，
尽兴多
最后做广告啦，用户在哪里可以找到夏夏老师？ 普悦之星在上海有两个店，一个是在静安店，静安区同仁路258号九安广场银座7B。浦东店是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1号。然后线上的朋友，很多朋友可能听我们节目、看我们的节目，不一定立即去线下店体验或者是做培训，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普悦吉星”，普拉提、喜悦、脊柱、比心的心。所以如果说你要关注小小老师的话，“普悦吉星”，关注小红书，屏幕上能看到吗？
我反正能看到，谢谢大家
哈
送我吧，送我。
，so 非常感谢小小老师在课间抽出这个时间，我们来做访谈，其实也是我们的闲聊吧。So 希望这个疫情会尽快过去，我能回到上海，再一次去体验一下普拉提，相信我这一次的核心应该不会像那一次那么弱了。
期待啊，期待见面啊，感谢 Michael，谢谢
期待上海再见，谢谢大
大家，拜
家。
拜。